감사합니다.
帮助你打造信仰根基，陪伴你走过属灵生命的春夏秋冬，生命的四季。欢迎来到星期一早晨生命的四季，弟兄姐妹早安，主内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佳音。在这个复活节期间啊，很特别的日子，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嗯，
特别是在今天明天这两天呢，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安排。
嗯，那么我相信呢，教会啊，从上个星期开始，可能从这个受难周啊，还有这个纪念主耶稣的受死，一直到昨天，可以说是教会活动的一个高峰啊，就是复活节，真的让我们想到这个信仰呢，带给我们天天都是一个活泼的盼望。
因着这个复活节的来临呢，那么我们在这一边生命的四季也有一些的配合和调整。那么在其中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会暂停开放的。那么您呢，可以在节目热线电话平时热线电话的这个时段，也就是8点到8点半中呢，会听到生命四季的特辑，复活节特辑，题目呢叫做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那么非常特别的安排，而且呢还请到了弟兄姊妹都非常深爱的李崇恩老师来做讲员。
嗯，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生命呢，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生命四季，春夏秋冬，
是，
但是居然我们基督徒可以活出一个生命的第五季。
对，所以要好好的来解释一下，其实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么是不是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生命的第五季呢？我觉得也很值得我们在这个复活节期间好好的来思考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同样的会有四季直播室，会有在心中，那么会有优美人生的成长篇，林成牧师呢会和我们分享在敬拜上成长，之后呢就会为您送上李崇恩老师的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
混乱，
费解
迷失
身边人，身边事，如何解读，如何面对，
信仰生命贴近生活。来到四季直播室呢，其实佳音呢，虽然过去呢我们刚刚过完复活节啊，但是这一阵呢也真的让我更多的思想一个题目。
哦，
这个题目叫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如何的来学习我们的主耶稣。
对，当然我相信呢，复活节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发现所有的宗教里面呢没有复活节，
是
除了基督的信仰里面。那么我们要再说呢，其实更准确的说，基督教所分享的呢其实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生命，或者说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改变，而那个改变是非常真实的。
嗯，
所以我记得在30号这一天开始呢，也就是这一段时间，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四季家书里面看到我和弟兄姐妹的分享啊。我的题目叫效法基督。我就读到这个初代教会这些跟随主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来效法基督。其中有一段呢是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在第四世纪的时代呢，当然是早期初代教会一些跟从主的人，那么在爱尔兰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决定立定一个心志呢，他们要效法耶稣基督。什么呢？那种走遍各城各乡，所以他们就真的离乡背井，到各个地方去宣扬这个天国的福音。不只是宣扬福音呢，而且更难得的是呢，他们真的非常忠实，或者说非常按照圣经的原则，就是效法当年耶稣的榜样。
嗯，
啊，这个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呢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呢，后来呢，这些圣经的这些历史啊，给他们这一段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的生活呢，起了一个名字叫绿色殉道。
嗯，
好，意思就是说，当然不是说他们真的个个都去殉道，而是说他们真的走上一种清贫的生活，去效法耶稣的榜样。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 好像说我们复活节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传福音，或者说我们这个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同时呢，也真的让我有一些反思啊，就是究竟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中间，我们会不会也立定一个心志，就是来效法耶稣的榜样。
是的，那么大家在庆祝复活节这一个特别的日子的同时呢，其实佳音自己啊，我本身也是很开心快乐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呢想念这个特别的日子。但是其中呢，我会特别在受难节，特别是呢在这个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宗之主日呢，在思考啊主耶稣他如何的在当中呢来为我们牺牲。所以在宗之主日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传道人他真的是非常的动情，就讲到了这一个受难，他也提到了一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如何效法耶稣基督。那么在这样一个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现在很混乱啊，可能呢不单只是说其他的地方在打仗，甚至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也在面对很多很多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常常会觉得，哎，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一些难处？为什么不是别人？但是呢，真的去想一想，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去想一想那十二门徒啊，他们在他们的这样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道路上面所面对的那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夸口的呢？我们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呢？如果说真的能够好好的来思考这样的一种的信息的时候呢，在其中我和主耶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如何的能够效法耶稣基督走在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呢？我觉得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啊，这样的一个节期的当中呢，除了欢度以外，我们真的可以在当中呢去好好的反思一下。
所以我就很想呢和弟兄姐妹啊来一起分享一节的经文，就是使徒保罗呢，当他自己讲到他自己侍奉的背后的动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他说：“因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当然是讲到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因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所以呢，众人就都死了。要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这位曾经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你会发觉，复活的信仰不是只是说啊、哦，耶稣复活了，我们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其实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带给基督徒一个很重要，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很严肃的、很神圣的来看待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一个使命、一个托付，就是我们无论去到哪里，我们天天都要为主而活，也就是为这位复活的主来做见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呀、啊，那么如果说收音机旁边的四季家人、弟兄姊妹，在这一个信息的上面呢，你还有一些更加渴慕想知道的，你更想明白啊，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做过一些什么，他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那我们非常欢迎你呢，留在生命的四季这一个时间段，在今天呢，4月6号星期一的时间，还有明天啊，4月7号星期二的时间，生命的四季呢会为您送上我们的特别节目《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非常想呢邀请收音机旁边的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在这里来纪念主耶稣。
复活节我放假，
复活节去旅行，
复活节听节目，
复活节选司机。
听众朋友，请锁定4月6号到7号《生命的四季》2015年复活节特辑，李崇恩老师主讲《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
听众朋友呢，听到这个广告以后呢，相信一定是非常的期待啊，能够得到这样的信息。而且呢，我们还是特别隆重的要介绍这一位讲员，就是李崇恩大哥。
其实我们这个李崇恩呢、啊，他对《生命的四季》的老听众呢，一定是不陌生的。
是，
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兴奋跟期待，就是我们知道呢，他现在全时间回到教会去牧养教会，
对，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请到他再回到节目中间。虽然过去我们很熟了，很同工，常常开玩笑说：“哎呀，《生命四季》随时欢迎你回来。”
是、啊，
但是呢， 也真的不容易。
坦白的告诉你啊，这个邀请呢是我在半年前发出的。
哇，半年前。我们要千方百计邀请他啊。
是啊，那么李承恩老师也在百忙之中，真的要知道牧养一间教会实在是不容易。那么他在百忙之中能够抽时间回来啊，做出这样的一个特辑在当中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很邀请您呢，希望能够在这一个时间段留在生命的四季和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信息。生命的四季呢现在正在分享当中。我想收音机旁边的您一定呢也和佳音一样领受到刚才呢林成牧师所分享的这一个内容带出的信息，并且是呢还有保罗的这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语。
其实我相信在信仰里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位神呢、那么很多人基督徒我们说啊我相信神，但是常常我也会问到，那么究竟你所相信或者说你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特别复活节刚刚过去，可能也让我们再思想，究竟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来认识这位创天造地的主。那么我就很喜欢呢教会历史中间非常著名的加尔文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他的教育教义哈，就是因信称义哈。那么加尔文就说认识神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渠道。第一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人的本身呢、人的这种受造奇妙。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人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文化，或者甚至什么样的出身等等，你会发现人有一个本能啊，就是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受造是奇妙可畏，好像人有生命气息，人有一种去寻求上帝的那种心啊，我们称之为所谓的宗教感吧。
是
啊，那人会去寻求神。还有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神创造的这个万物去寻求神，去认识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圣经，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呢去认识神。所以对神的认识其实好好的思想，弟兄姐妹，真的在你对神的认识中间是不是真的也包含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第一就是你自己，第二就是你从神所造的万物，还有第三就是回到圣经去认识神。
所以其实呢认识神并不是一件非常遥远啊，就是我们说高不可及的一件事情，而是呢在当中你自己，那么你身边的一些的事物，比如说花草树木，比如说太阳月亮，还有呢你手上那一本宝贵的圣经，那么这些都是你看得见摸得到的。那么从其中你去感受我们的神他和我们的关系有多么的亲近，他的今天啊，你的今天就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神是没有过去，好像说它只是一个历史啊，它是曾经的一个故事，不是的，它到今天到明天依然还是在延续的。那么在这其中到底和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不要把它说这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信仰，不要把它说这个得救我好像是似是而非，不要觉得好像说这样的一个重生啊，我只是在头脑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到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被改变，被神改变的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细细的能够捋出一条直线的。
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很多四季的家人，可能我们刚刚接触这个信仰不久啊，很多人说哎呀神我也看不见啊，我也感觉不到啊，所以以至于因为我看不见我也感觉不到，好像我们总觉得这个信仰不是那么的真实。
是，我有听到一个听众朋友他就说信望爱这三样我都知道，但是我都没有
都没有。其实这个没有啊可能充其量你会说啊、哦，我感觉不到，但是你感觉不到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好像神你感觉不到，但是并不表示神它不存在。
是，
所以你看加尔文啊，这个过去的这个对神的这个认识，这三个元素其实今天也可以送给四季的家人。第一就是在你的里面那种对神渴慕的心，或者说渴慕寻求神，这是一个。第二从神创造的万有再去看看这个神所造的大自然，还有回到圣经，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位神真的是可靠的可信的，而且透过这些呢我可以不断不断的来认识他，来经历他。这个就是我们信仰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 步骤。
嗯，那么很盼望呢，在今天的四季直播室之后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在敬拜上来学习啊，人生的基督徒人生的一个成长。那么在这之后呢，还有李崇恩老师的《复活主与我：生命第五季》的信息，从这几方面，我们都一起呢来思考、来明白啊，我们的主耶稣他和我们之间有着一个多么美好的关系。
关怀、牵挂，家人的需要，记在心中。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
我走过的你都明白。
在心中，
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到世界，把你悔改的福音告诉了我们。谢谢你赴十字架的道路，流出你的血来洗净我的罪。主啊，谢谢你拣选了我，让我在你的恩典上有份。谢谢你涂抹了我的罪，也愿你帮助孩子，让我能够以后不犯罪，不得罪你，能够亲近你，亲近人。愿神你与孩子同在，帮助孩子每一天都能够坚定信心，跟随你的脚踪，每一天与主亲近，过圣洁的生活。愿主你帮助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有完全的基督的形象，蒙神喜悦，蒙人的喜欢，愿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唯有耶稣是我依靠。
亲爱的主耶稣，我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你为我从死里复活，因着你的复活给我带来了美好的盼望，使我的人生充满感恩和喜乐。因着你的复活，让我成为你宝贝的儿女，一生在你眼前蒙恩。复活大能的主啊，在这个时刻，我的心只有你，我思念你，我渴慕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求你怜悯我，帮助我，医治我的满身伤痛，让我天天与你同活，效法你的受苦，真正活出复活基督的荣耀。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我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向父所求，阿们。
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
亲爱的天父，孩子们，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和大爱，谢谢你预备的救恩和信实不变的应许。神啊，你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主啊，我们满心相信你的降生、传道、受死、埋葬、复活、升天，都是为了爱我们到底，拯救我们到底。这一周是受难周，主日是复活节，在纪念你的受难复活的日子里，亲爱的主，求你的灵要感动我们，能够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你的复活给全人类带来全新的希望，复活的、荣耀的、永恒的、永生的盼望。主啊，你是圣洁无罪的，你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谢谢主，你极大宝贵的救恩临到我们，你担当代替全人的罪，必定死在十字架上，甘心情愿舍命流血牺牲，付上宝贵的生命代价。主啊，你的命为我们赔上，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你为我们死，让我们还对我们活着不在于自己活，乃为我们是复活的主而活着。主啊，我们是借着你的宝血得蒙赦罪， 罪恶得到洁净，得与神和好，与神建立美好亲密的关生命关系。主啊，你要把这和好的福音赐给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去与人和好，也能够劝人来与你和好。主啊，你有复活的大能，能复活我们的生命。你是金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离开你就不能做什么。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死上与你联合，在你的复活上也与你联合，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求你每天加力量，吃信心，帮助我们在基督里的每一天为主而活。主啊，更求你也能够复兴我们，复兴你的教会，你也能够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还未得救的，还未认识你的人都能够引导改变，能够拯救坚决会来到你的羊群当中，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能够得着主你的赦罪之恩，得享你所赐的永远生命。主啊，在你复活的日子里，主啊，你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盼望，我们就是在地上有着盼望，使我们能够积极的和你的旨意来配合，使我们有信有望有爱。现在主，求你能够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你能够帮助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好好的来敬拜侍奉你，从今世直到永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被释放的赦免，我轻易圣洁与公义，你舍下生命为我付出一切，耶稣，我降服于你，我愿一生跟随你，我愿一生跟随你。来到十字架前，齐心敬拜，感谢主，你就是我。被释放的赦免，我轻易圣洁与公义，你舍下生命为我付出一切，耶稣，我想呼吁你，我愿一生跟随你，我愿一生跟随你。来到十字架前，虚心敬拜，感谢主，你就是我。我愿一生跟随你，我愿一生跟随你。来到十字架前，来到十字架前，屈膝敬拜，感谢主，你就是我。
冬日孕育，初春破土，盛夏长成，金秋丰盛。基督徒优美人生系列成长篇，在敬拜上成长。
今天呢，在敬拜这个话题里呢，我想和弟兄姐妹再一次来思考敬拜这个议题。敬拜在成长中，或者我们也可以调过来，成长 是在我们对神的敬拜当中。敬拜是什么呢？敬拜可以说是一种态度，敬拜也可以说是一种行动。有人说得很好啊，敬拜是一种非常重要对神的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呢，产生了一个行动。所以基督徒，我们明白什么叫敬拜。即便是不信主的外邦人，当他们在偶像面前跪拜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在敬拜他们的偶像。所以你会发现人呢，是有那个敬拜的本能的。但是回到圣经里面，当我们看敬拜的意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敬拜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至少新约呢出现有59次。这个字呢常常是强调那个姿势，就是低头或者说亲吻，甚至是一种面对面的亲近。所以敬拜呢，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神是高高的坐在天上，我们只是一个非常不配卑微的人，我们离神相当的遥远，我们好像只敢这个跪拜不敢面见的这种态度哈。敬拜这个字原来有一种面对面的亲近。那么敬拜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呢，也可以翻译作跪，或者是拜，或者说俯伏。所以换句话说呢，敬拜是什么呢？敬拜是我们内心对神的同在自然流露出来的一个行动。我再说啊，敬拜是我们的内心对神同在的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行动，只是呢，这种行动有不同方式的表达。好像曾子曾经说过，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呢。所以敬拜是什么呢？敬拜我们可以说是人的心灵对上帝这位荣耀的上帝的一个回应。敬拜呢，也吸引我们到神的面前。约翰福音4:23-24的经文呢，对敬拜是最佳的一个诠释。耶稣说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4:23-24。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有人说，我们的被造呢，就是为了要用心灵和诚实，这个诚实可以翻译作真理，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神。在约翰福音记载呢，耶稣当年在井旁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以后呢，他用这个神是这个活水的信息来帮助他。事实上呢，是耶稣主动去寻找到这个妇人，要赐给他生命的活水，丰盛的生命。同样，天父呢，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寻找到你我，要让我们真实的与神来相会，或者说个人的与他相会。刚才我说这个敬拜这个字很有意思，它除了有这种跪拜、俯伏、低头以外呢，还有一个字就是面对面的亲近。想想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曾经听过神，也就是说她有所谓的宗教的背景、宗教信仰的。耶稣说啊，真实的敬拜是什么呢？真实的敬拜是应该要与神面对面，面对面。所以敬拜，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外在的形式仪式。虽然敬拜有很多的形式，但是我们要再强调，敬拜这个字绝对不是只有外在的宗教的条规而已。敬拜不是宗教，不是教条，敬拜是什么呢？敬拜是我们能够亲密的，而且充满活力的来与神相遇。所以真实的敬拜，弟兄姐妹，一方面包含了我们内心的预备，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真实的敬拜也包含了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一位圣洁的，他是至高的，他是伟大的，是全能的，是仁慈的，是满有恩惠怜悯的。那么这个认识 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领悟到自己的罪。弟兄姐妹，一个真正懂得敬拜神的人呢，一定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才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所以真实的敬拜，当我们讲到说在敬拜中成长，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啊，真实的敬拜是一种生命的转变。刚才我说了，真正明白敬拜的人呢，他对罪一定是充满了敏感，他让敬拜者本身呢会恨恶罪。真实的敬拜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谦卑，完全的顺服，而且呢悔改，希望成为圣洁。好像当年的以赛亚在圣殿遇见主荣耀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真实的敬拜不单单是带来那个生命的转变呢，真实的敬拜也会使人我们愿意饶恕，愿意向人来施怜悯。当然这个包括了也喜乐的来接受神的赏赐，神的恩典。所以真实的敬拜不是只有那种外在的氛围而已，真实的敬拜我们不会去排挤人。好像这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圣经告诉我们，当他遇见弥赛亚的时候，他明白敬拜的意义的时候，他马上跑去告诉城里的人，说我真的遇见弥赛亚了，告诉大家自己真的与主相遇了。因为真实的敬拜，弟兄姐妹，会驱使一个敬拜者呢，想要邀请其他的人一起来敬拜。那圣经告诉我们，因着这个妇女和耶稣相遇，很多同村的人他们也来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真实的敬拜在成长中，你会有平安的感觉，而且会满怀信心期待神的作为。我们再说，在敬拜中成长，真实的敬拜会带来我们生命真实的转变，而我们的生命也会反映出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神。愿主借着这样的信息也提醒我们，在每一天我们对主的敬拜中，我们成长，我们喜乐。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你现在收听的是生命的四季，星期一到五良友三台，上午7:30到8:30播出。热线电话13229966322，短信号码13229966022，电邮是4g@良友.net。这一小时的节目会安排在良友一台下午6:30重播。
Promise land, oh promise land, 就再见。
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很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与你分享，参与这个特别的环节，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的圣经分享。今天呢是第一讲，明天还有第二讲，希望你能够连续的两天跟崇恩一起透过路加福音第24章的经文呢，我们走一趟的旅程是与复活主同行的这样信仰的旅程。昨天呢是我们庆祝复活节的日子，这是教会传统当中最重要的节期，也是我所牧养的教会每年一度洗礼聚会的日期。那我们通常说是庆祝复活节，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段的期间，你是否真的很雀跃欢欣呢？其实啊， 当我们回到圣经的第一个复活节，也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星期天开始，基督徒在复活节原来不一定都是兴奋快乐的，相反呢，可能心情是很复杂的，很多挣扎的，甚至呢会面带愁容。这就是耶稣基督刚复活之后门徒的那种的情况。门徒当时需要时间来接受，来适应救主复活的这个事实，他们需要从怀疑困惑到后来的相信确定，然后呢调整他们的心态，重新出发。我们的主耶稣很明白很体谅门徒的需要，所以呢他用了40天的时间在不同场合来显现，引导门徒重建他们的信心。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呢，救主复活的这个事件已经接近2000年了。今天的信徒在复活节一定是信心满满，刚强壮胆，毫无疑虑吗？当然不是的。因为信仰生活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呢，都是一条漫长的成长旅程，当中有进有退，信心呢总有挑战，会面对冲击的。但是因着复活主与我们的同在，继续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和同行，那么我们就有了成长和改变的可能。就好像走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从耶稣复活主的身上，我们继续来学习信仰的功课。翻开路加福音第24章，当中呢记载了以马忤斯的事件，是关于门徒当中的两个人怎样与主同行。其中一个呢名叫格留巴，至于另外一个呢连名字都没有特别的记下来。虽然他们并不是为人熟知的核心的那群门徒，但既然被称为门徒之一呢，看来他们跟随主也有相当的日子了。当时呢他们是走在前往以马忤斯村子的路上，边行边谈论。他们谈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耶路撒冷的头条新闻呢，是关于他们老师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个惊人的消息。请大家留意这两位门徒起初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你看到吗？他们的心情啊是很差的。路加福音24章1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圣经很具体的描述说，门徒脸上带着愁容。为什么是愁容呢？他们已经知道妇女报告空坟，还有听到天使显现的这些的消息。哇，这应该是天大的喜讯啊，应该脸上带着笑容才对。很明显的，当时的门徒对于救主复活的预言和这个预言的应验，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坚信不疑。相反的，对于耶稣死而复活的消息，他们是有保留，有困惑，仍然停留在耶稣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这样的悲伤情绪当中。就算听到耶稣复活，他们只是多了迷乱，多了疑惑，所以呢是愁容而不是欢喜。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都说相信因为已经复活的救主，我们是不会怀疑这个复活的真假，因为已经有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了，我们都信这个事实。但问题是，我们还是会在信仰的路途上常常忧愁，你同意吗？有些话呢我今天特别想跟带领聚会的肢体彼此的勉励一下，无论是崇拜的主席、聚会的带领、带领唱诗歌等等的这些的侍奉，要留意我们很容易要求会众要弟兄姊妹你们笑、你们欢喜快乐，那这些呢都是很好的鼓励，但记住要留有空间让一些肢体他可以忧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有自己的忧愁啊，不能够强迫他们立时就快乐起来。 我分享一个自己的经验呢。某一年的复活节主日，同样呢是我教会的崇拜洗礼聚会。那天呢，我是崇拜的主席，要在台上做带领的。而我妹妹呢，那天就参加洗礼，家人都一起来了，要见证妹妹的洗礼，是很开心的一件家庭的盛事。当我在台上预备开始敬拜的时候，我就看到台下的一些状况，有家人一边听着电话一边走开，然后呢，一个一个离开他们的座位。哎，我已经发觉到有问题。接着看见太太在她座位用类似唇语的方式，好像要通知我一些事情。当然呢，我不懂什么唇语哈，不过我能够猜想得到，她所说的一定是跟病重刘一的父亲有关的。她应该现在有紧急的事故，但我可以怎样做？我只能够继续在台上带领敬拜。心中呢就在默祷，向神说，千万不要发生事故，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出事。那弟兄姊妹，你问我敬拜神应该欢喜快乐吗？绝对应该。但当时我心中是忧愁的，担心的。主耶稣复活了吗？复活了，但我仍然会忧愁，而且这还是一个复活节的主日呢。感谢神，那天的聚会呢，一切都很正常的去完成。父亲虽然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差，但他还是熬过了那一整天。主真的帮助了，保守了我们一家走过这样艰难的日子。弟兄姊妹，放心，让自己忧愁吧。复活的救主是不会介意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而且啊，主耶稣会主动的来接近你，分享你忧愁的原因，就像当初在以马忤斯路上一样，他要来陪伴你，一同上路，帮助你，直到你不再忧愁，因为你知道他同在的真实。在第一个复活的主日，两个门徒在路上，他们是谈论信仰，但至于他们的心态呢？是消极的，是忧愁的。不过我们看见，当复活主加入了谈论呢，神就主动介入了他们的生活历程当中。那只要你不会拒绝主的加入，任何的改变都可以出现。当时呢，这位门徒格留巴就说，对耶稣说，你是在耶路撒冷做客的，还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吗？耶稣知道吗？当然知道，而且呢，他是第一身的经历啊，他本人就是事件的主角，知道得最为清楚，所以呢，他是最有权来发言的。不过当时耶稣呢，很愿意先来聆听，接纳门徒的情绪，然后与他们同行。好了，这个同行的影响结果是怎样呢？就是我们看到门徒经历到主耶稣的同在之后，他们的情绪有了彻底的改变。是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可以看经文哈，路加福音24章的第32节，看看他们的改变。经文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里形容门徒后来的心呢是火热的，这就是经历到复活主同在的一个结果了。从心灰意冷的面带愁容，变成了后来的兴奋积极，心里火热。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也并不需要到处去寻找主耶稣，也不需要问耶稣啊，你在哪里？他是复活的主，他就在你我的身边，他就在你我的心中。他不会在你艰难忧愁的时候离开你，他不会因为你忧愁， 所以呢，就选择那些快乐的、顺利的信徒跟他们在一起。相反的，因着你的心情沉重，经历到伤痛，主耶稣会知道，这个时候你更有需要，他就会主动的走近你，接纳你，聆听你，令你知道他的同在，鼓励你，扶持你，重新的振作，给你心灵更新火热的力量和帮助。而关键的就是你自己呢，你能否在自己最低落最忧伤的时候仍然懂得欢迎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的介入和同行呢？这是与复活主相遇的机会，让自己的心灵经历一段信仰的旅途，而在这一段的旅途上，复活主要帮助你，帮助我，是从忧愁可以走到火热。在以马忤斯与主相遇的事件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留意一个特别的情节，就是呢，两个门徒是用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才认出主耶稣。哎，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们可以留意经文的24章第16节开始的时候是怎样说。16节，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当时两个门徒呢是眼睛迷糊的，那他们本来是认识耶稣的，跟耶稣有接触的，但来到了这个路途上呢，却出现了眼睛迷糊，相见不相识这种奇怪的事情。当然我们综合圣经的记载呢，就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多次的显现啊，对妇女，对使徒，像是彼得啊、约翰啊、雅各等等来显现。有趣的是，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就是耶稣。圣经呢，好像要说明一种相当特别的情况，就是复活之后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外观形象真的有了一定的改变，并不是人们原本一眼就能够认出来的那个耶稣的本来面目。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后来慢慢的又总是可以认出耶稣，也就是说呢，就算有了一定的变化，但耶稣仍然是众人所认识的耶稣。嘿，这件事情呢真的奇怪又奇妙啊，真的很难解释哈。但综合圣经我们就得出这样的一个印象来。那事实上没有人在第一时间可以认出复活的主耶稣。我在想应该是有另一个原因在产生影响的，就是门徒其实活在自己主观的想法当中，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会复活，所以就算见到类似耶稣的人物在他们面前，在自己拒绝的主观的心态之下呢，他们都有别的想法，别的判断，不会把眼前人认为就是耶稣。在他们整个思维当中啊，耶稣已经死了，眼前的绝对不可能是耶稣，于是他们难以认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他们是难以承认耶稣就活在自己的面前。简单讲，要他们接受耶稣死了比接受耶稣复活是来得容易的。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耶稣已经断了气，耶稣已经被埋葬，耶稣被封在坟墓里，一天、两天、三天。按照人的知识常理来说呢，这是不可推翻的事实。复活的主，我们以为呢，应该是门徒熟悉的，但这个时候却变成了陌生人，为什么呢？其实很容易去明白的。因为只要想想我们自己的经验呢，就可以做一个对照。 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同样会眼睛迷糊，认不出耶稣的。这是因为我们自己限制了神的力量，否定了神的作为，圈住了主耶稣的可能性。让我说一个故事哈。话说呢，有一次洪水泛滥，水位越来越高啊，有一个基督徒呢就爬上自己的屋顶上，他向神大声的祷告求救。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后几次有不同的人划着小舟经过他的身边，主动的说，我来帮你，你过来啊，我接你走。但这个基督徒呢说，不用了不用了，神会来救我的，不用你们帮忙。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这个基督徒一再拒绝别人的帮助，所以最后呢他被淹死了。而在他死之前呢，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埋怨神呢，神啊神啊，我一直信任你，你为什么不来救我？那弟兄姊妹，我想问问，神有没有来拯救他呢？有，当然有了，而且给了很多次的机会呀。但这个等待救援的人看见神吗？没有，他真的是眼睛迷糊，他认为神只可以有一种他自己所期待的拯救的方法，却看不到神在其他途径当中的显现，神借着其他人的帮忙要施恩拯救他，他完全看不到神的工作。以马忤斯路上两位的门徒，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呢，眼睛是迷糊的，但后来怎样呢？他们经历了一次的改变。经文怎样说这个的变化呢？我们可以翻开圣经，看路加福音24章的第31节，看看这一节经文的说法。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诶，开始的时候眼睛迷糊，但这里呢，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是谁令他们明亮的？这个明亮的过程是怎样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的工作，但请留意，他们是在什么时间认出耶稣呢？是当耶稣与他们坐席祝谢掰饼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是主耶稣变回了一种大家熟知的形态吗？不可能，也不需要吧。那我们可以参考另一个事件哈，是关于多马的。还记得多马说他要怎样才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是探钉痕和耶稣的肋旁，这是一个解经的线索。由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想，当主耶稣分饼的时候，两个门徒看见什么呢？看见耶稣的手。怎样的手啊？钉痕的手。这个时候他们看清楚了，不再迷糊了，这个时候他们才肯接受，才肯相信与他们同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现在100%的肯定，他们放下了成见，放下了主观抗拒的心，也放下了，于是他们认出了耶稣，眼睛明亮了。那弟兄姊妹，复活主常常会给我们同在的证明，问题是你能够认出他来吗？你的眼睛足够明亮吗？怎样可以保持眼睛的明亮呢？就是常常思想耶稣的受死受苦，这是一个最好的提醒，因为救主啊，连自己的性命也可以为我们牺牲，他怎么会离开我们不顾呢？他一定在我们的身边。你也可以想想，你会比较容易在哪一种情况或者是遭遇之下来认出耶稣的同在呢？有些人呢，他们可能是在平安顺利的时候会满心感谢神，认出神的工作，神对他好，但遇上逆境他就会迷迷糊糊，他认为呢这样的情况呢， 不应该出现的是耶稣不在身边了，所以他就有逆境。相反呢，有些人呢在痛苦艰难的时候呢，眼睛会特别明亮，比较容易看出神在身边同在扶持安慰。但一旦这些人过得比较顺利了，他就会容易靠自己的经验看不到救主的工作。所以啊，我们都需要学习常常能够认出受苦的主，他随时随地都与我们的同在。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操练的一个过程，关于我们的眼睛，关于我们的看见，从迷糊到明亮。今天呢，在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的第一部分的分享呢，崇恩透过路加福音24章先跟你看到，无论当年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或者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人生历程呢，都要靠复活主呢走过两种的学习和成长。第一种是靠复活主帮助我们从忧愁走到火热，第二种的情况，我们要从眼睛迷糊到眼睛明亮。明天同样的节目时间呢，崇恩会继续跟你分享复活主与我的第二部分。愿神赐福保守你，明天再见。
很好的信息，李崇恩老师刚才就讲到了，当主耶稣刚刚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门徒们还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是在这种忧愁或者说沮丧的中间。
是，那么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中得到神的信息，能够得到这一份盼望呢？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姊妹在电话当中就和我们分享说，她教会的一位姊妹的女儿突然间离开了世界啊，那么只有7岁，很可惜。教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忧愁，在其中呢，不知道怎么样能够重燃爱火。我觉得今天呢，在李崇恩老师的这个信息的当中呢，也让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并且从他所讲到的，从忧愁变为火热，从迷糊变为明亮啊，这样的一个路加福音24章当中的经文呢，带给我们答案。
嗯，其实复活的主啊，我相信耶稣的复活总是会带给我们生命中间一些奇妙的转变。无论现在我们所遇见什么样的光景，其实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是我们想到我们来到的是一位复活的主面前，其实生命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了。
是啊，那么有没有打开你自己的生命第五季呢？有没有展开人生的新一页呢？有没有让这个复活的主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改变你呢？很盼望收音机旁边的你听过节目以后呢，和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在短信前面注明四季两个字，期待着你的分享，你的见证。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依然会有这个特别的安排，生命的四季呢，还会有这个生命第五季复活主与我的第二集，所以呢，明天的这个时间呢，依然是不要错过的。还要讲一讲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明天也是暂停开放的。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特别的安排也请您谅解。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呢，来到这儿也接近尾声，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身边你们，有缘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的梦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